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在美国，日常看病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家庭医生具体的概念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医生能够成为家庭医生呢？家庭医生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对于新移民看病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常说保健和预防很重要？现代医学又有哪些保健和预防的途径和方法呢？我们成年人需要接种的预防针又具体有哪些呢？带着诸多的问题，今天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拥有美国内外科特考文凭，同时也是美国内科学院院士的医学博士巩琳医生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外全科医学博士巩琳医生。巩琳医生30年前毕业于中国华西医科大学，获得外科研究生学位，20年前获得美国内外医学特考文凭，并成为美国内科院士成员，现任多家医院主治医生。巩琳医学博士拥有近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做过10年外科、20年的内科医生，担任过马摩利医院住院部主治医生，之后创建了安信诊所。巩琳医学博士聚集内科、外科、住院重症和门诊常见病的经验于一身。除此之外，巩琳医学博士还是移民局指定的移民体检医生。安信联合诊所设置有内外全科、内科专科以及门诊手术，主治内外科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高胆固醇、肠胃肝、肾病、肝病、肺病、支气管炎、哮喘、花粉过敏、乳腺疾病、腰腿病、关节炎、皮肤病、贫血、各种体检及预防针、门诊手术、皮肤活检。众信联合诊所的医护人员还能够讲普通话和广东话。安信联合诊所精专外科门诊手术、各种重症手术，巩琳医学博士都能够提供很好的专家级别的医疗建议。除日常看病之外，巩琳医学博士更注重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巩琳医学博士主理的安信联合诊所具体地址：布鲁克林56街763号，靠近八大道。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567-3667。718-567-3667。巩琳医生你好。
德林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非常高兴邀请到巩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科普介绍有关于美国家庭医生，包括呢我们新移民就诊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特别想要请教巩医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日常看病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呢？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家庭医生，在美国成为家庭医生呢？
在美国家庭医生呢，在近年来是越来越重要，因为美国现在的医疗体系呢，强调这个医疗的连贯性，家庭医生的病人呢，很可能跟着家庭医生呢10年20年，那么家庭医生呢，他就会很了解你，可以连贯的看到你的病的情况，所以家庭医生是整个医疗系统的一个协调员，他不光是自己要处理你的病，而且呢还是作为一个协调员，协调医院，协调各个专科，所以家庭医生是病人的所见的第一个医生，你有任何的病，那么你第一个见的就是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如果能够处理，家庭医生就会处理你的日常的慢性的疾病，如果家庭医生觉得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和治疗，很可能家庭医生会转介专科医生来一起治疗你的疾病。如果再进一步就是医院，在美国医院往往都是急诊或者是很重或者是需要手术，这个时候呢才进入急诊，才进入医院的，所以绝大多数的病都是在门诊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来治疗。
我记得很多新移民登陆美国之后，身边的朋友可能都给他们介绍说，到美国你一定要有这几类朋友：医生、律师，还有呢税务的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首当其冲排的第一位就是医生。
是的，特别是家庭医生呢，他的职能呢不光是治疗你的病，而且呢在保护你的健康，甚至你的日常生活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用到家庭医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是有残疾，你需要残疾人的停车牌，那么你需要找家庭医生。
哦， 对，
如果是申请政府的福利，那么呢你需要家庭医生的证明。
嗯，
有时候甚至你在申请绿卡或者什么，你需要地址证明，也需要家庭医生给你出证明，证明你这一年在这里看过病。当然其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病不能上学了，不能上班了，那么呢你找的人也是家庭医生，帮你出一个医生 doctor's note。
嗯哼，
或者甚至你考公民，如果是你要想联考英文，那么找的也是家庭医生。所以家庭医生不光是治疗你的病，
对，
见你的身体，而且呢还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什么样的医生能够成为家庭医生呢？
内科的家庭医生呢有几个专科可以成为家庭医生，一个是内科，一个是家庭医学科，主要是这两种。当然还有一种呢，像小儿科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primary care 的那个，但是它不算家庭医生。
嗯，
所以家庭医生主要还是家庭医学和内科的医生。那么要当好一个家庭医生，病人在选家庭医生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家庭医生你会觉得是个好医生呢？
对，
我觉得第一个你在选家庭医生的时候就是要方便，那么呢要在你的社区或者离你的家不是很远的地方，你不要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看一个家庭医生，那就不方便，因为家庭医生你是经常会要接触的一个医生，所以呢方便是第一位。
嗯哼。
第二呢，最好是能够每天都开诊的医生，你有什么病随时都可以看到的，
对，
能够不预约的直接能够看到的，当天能看到的，那当然是最好的。像有些非华人区的家庭医生，有时候他们预约要预约10天2个星期，那有些急性的病可能到那个时候不是好了，就是已经变得很差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不是很好的家庭医生。所以家庭医生呢最好是能够你有疾病的时候随时能够看到，
对
啊，如果能够7天开门，如果是不需要预约随时都能见到，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嗯哼。
另外呢就是这个家庭医生呢他要全面，因为家庭医生呢不像专科医生，专科医生是看某个器官，
对，
某个部位。那么家庭医生呢，他什么东西都要看，内外妇儿什么东西病他都会接触到。所以家庭医生呢要有很多的经验，他也许这个经验不是很深入，但是要很全面。
嗯哼，
就是你要很多东西都要懂，什么东西都能见到，日常的病呢就可以很容易处理。所以经验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家庭医生呢最好是要能够提供诊所里面就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检测，病人就不需要到处跑来跑去到另外的地方去做检测，看完病就马上能做检测，那么这种服务呢也是很方便的。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医生，如果你选择的话，你要选择当然医德、语言、口碑，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对，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参考。
对，在我们华人社区很大的因素呢是口碑。
嗯，熟人介绍，
大家都比较 close， 口碑呢是很重要。你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了解这个医生，知道这个医生是个好医生，那么呢你就不妨选择这样的医生，因为他知道这个医生，你就不会瞎撞。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家庭医生呢你是可以换的，你可以每个月都可以换。如果是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医生，那么呢你下个月只要换了一个月或者是同一个月，你如果没有看过病就可以当天都可以换病了。
嗯哼，
下个月换。所以如果是你真正不喜欢这个家庭医生，那么呢你可以随时换的。
这个医生不合适的话，你是可以来更换您的家庭医生，他并不是终身制的。
对对对。
那么在美国看病的他的一个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在美国呢华人的大多数的保险呢都是政府的保险，
嗯，
少部分是商业的保险。如果是有政府的保险的，很多情况下呢是不需要 copay， 就是没有自付款的部分，很多保险呢甚至一分钱都不需要。那么有些商业的保险，或者是自己买的保险，或者是工作单位提供的保险，往往呢都会有那个 copay 和那个自付金和一部分自付的门诊挂号费。
嗯，
一般呢在10到20块，就是对于商业保险。政府保险一般都是不需要的。病人来的时候呢，如果第一次来，那么呢你最好就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有相片的身份证。
嗯，
第一次来会要填一个表进入系统，然后最好是把你前的做过的检查或者是 现在吃的药治好带来，这样的话就让医生很容易了解你过去的病情。基本流程就是一般第一次来呢都会做一个年检，年检呢就包括抽血啊，或者根据你的情况，有些病人需要做心电图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健康的早期筛查，包括像 mammogram 啊、乳房照光，不同的病人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呢，要介绍做大肠镜啊，或者做骨质疏松检查，这些呢都是属于保健的方面。这个也是我等一下要讲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作为家庭医生有两个职能，一个职能呢就是看病，另外一个呢就是保健。那么我今天的很想讲一讲预防和保健，因为这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呢有薄弱的地方。
对，说到了预防和保健，在美国的整个的医疗体系当中，我们为什么说保健和预防非常重要呢？
很多年以前我们医生看病呢主要就是治病，给药，做手术，
对，
所以在中文中间叫做看病。那么现在呢，现代医学越来越重视预防和保健，所以病人到诊所来不一定就是看病，很多情况下呢是做保健。以后我们中文看病也要改一改，也要改成叫做看医生。
对，
有时候到医生那边并不是看病的。
对，
那么保健为什么很重要呢？第一个，它就是可以维护和促进健康，就是让人没病的活着，健康的活着。第二呢，就是防止早亡，就是早期死亡，因为每个人都会死的。但是呢，我们预防和保健呢，就是让人不要不正常的早死。我们要这个保健，就是要延长人的寿命，让人健康的活着。这个预防。在现代医学中间是认为预防重于治疗。
对，
因为这个呢很就是这是常识，但是呢不太容易做到。这个预防啊，就像我们这个汽车每年要去做年检，要去做保养一样，人也是需要做保养，需要做这个早期检测。这个过去70年人的寿命呢，像中国，在中国大陆人的寿命从49年呢平均寿命是35岁，到现在呢是78岁。在全球，在美国呢是这个49年的时候是大概60多岁，现在也是79岁。全球这个49年的时候人的寿命是45岁，现在是72岁。那么这么在这个几十年50年的时间，这个寿命增加了这么多，其中很大的功劳就是在于预防和保健。预防和保健对人的寿命增长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预防这个事情，预防和保健说起来是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呢是非常难的。这个主要是有几个障碍。第一个呢，这个预防在它成功的时候是不容易看见的。比如说一个人活到了70岁，他没有得癌症，没有得肺癌，没有得心脏病，那么呢人们往往不会归咎于因为我没有抽烟，我现在还没有得肺癌。这种成功，这种预防的成功，人们往往是看不见的，不会去想到是因为我没有得肺，没有抽烟，我现在没有得肺癌。比如说我到70岁我还没有得心脏病，我不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长期吃了这个高血压的药，我现在还没有得心脏病。所以人们往往不会把这个预防的成功，就是往往看不到这个预防在你的这个身体中间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另外呢，这个预防啊，它的效果不是说马上就能体现出来的，它不像治病，你一个胆囊结石，我帮你手术一切，你的这个胆囊结石就好了。 你这个发烧，我给你吃点这个退烧药，你的烧就退掉了。预防呢，要很多很多年以后你才能看到效果。
嗯，
所以这个也是预防做起来不容易的原因，就是还要很多年才能见效。
对，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我建议这些年轻病人，我说你们现在就要投资在你的健康里面。
嗯，
那么你年老的时候就会有回报的，这个回报比你在股票的回报要高得多。
没错没错，我们通常说健康是一，之后的一切才是零，如果一没有的话，一切为零。
是，所以这个预防呢，而且呢它需要长久的坚持。
嗯，
比如说我预防两年我就不预防了，我抽烟抽两年不抽，我过两年再抽，这个不行的。所以呢预防呢它是要长期不懈的。那么呢，所以这个预防说起来是容易，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它因为它见效慢，它这个不能马上出结果。
嗯，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肥胖病人，我就跟他建议啊，你每天做运动，
嗯哼，
30分钟，这个做有氧的运动，
嗯，
这个减少这个不健康的饮食，这个。说了很多很多，跟他很多建议，病人最后告诉我，
嗯，
你能不能给我转介一个外科医生，把我这个脂肪给我切掉？
嗯，
病人很往往他想要马上见效，
对，
不愿意在这个预防的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所以这个预防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说到了预防和保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巩龄医生，那像在我们现代医学里有哪些保健和预防的一些方法呢？
这个保健呢它基本上分成三类。
嗯，
第一种呢就是叫做一级保健，那就是有三级保健，一级保健、二级保健、三级保健。那么一级保健呢，也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杜绝这个疾病，就是在无病的时候做的保健，比如说我们这个建议运动、饮食、戒烟、环境的改善，这个减少压力，这些都是属于一级保健。就是说你在没有得病的时候，你每天做30分钟的运动，每个星期呢至少5天，那么这样的运动呢，是要有氧运动。
嗯，
什么叫做有氧运动呢？就是说要让你的心跳能够加快的，能够出汗的，
嗯，
就是说，快走，或者慢跑，
嗯哼，
或者游泳，或者是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现在的医学建议的保健呢是每天30分钟，每个星期至少5天，
对，
或者呢，每天1个小时，每个星期呢至少3天，这样呢就是一个有氧的运动。那么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防，那么很多饮食我们可以减少血糖啊、胆固醇啊，减少心脏病，减少肥胖。饮食呢现在是公认的饮食中间呢，像地中海的饮食那种呢是比较好的，就是多鱼，
嗯，
多豆类，多全麦，
嗯哼，
蔬菜水果，
嗯，
少脂肪少胆固醇的东西，
嗯，
这个饮食像这个地中海的饮食，他们有一种油，就是他们是橄榄油，他们的橄榄油吃的很多，
嗯，
橄榄油呢在油中间呢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油，
比较健康的油。嗯，
比较健康的油，它是比花生油啊比菜油啊都好。但是我们中国人对于橄榄油呢有一点不适合的，就是因为橄榄油不能够高温的，高温以后就会有点变，所以对于我们高温炒菜的时候呢用橄榄油呢要差一点，但是在凉拌啊或者是什么放煮面条啊这些东西都的时候都可以放的。那么一级预防呢还有就是减少压力，减少这个 stress 啊，因为这个压力情绪跟疾病的关系是很大的，特别我们这个新移民刚来的时候，工作啊环境啊都会带来很多的压力。
对，
那么呢在这时候呢我们更加要注意啊，要适当的放松自己，不要把自己逼得太厉害。抽烟也是一大的一个一级预防的一个方面。那么抽烟我们现在都知道可以预防各种各样的癌，不光是肺癌， 还可以减少这个胃癌，减少膀胱癌，减少食道癌，就是很多癌都和抽烟有关的，不光是肺癌的。而且抽烟呢也会增加心脏病，增加中风，所以抽烟呢也是属于这个应急入预防。还有一种一个大类的应急预防呢，就是预防针。所谓的预防针，预防传染都是主要是预防传染病。
嗯，
那么这属于就是应急预防。那么讲到二级预防，
嗯，
我们现在经常做的东西。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医生在诊所里面经常帮病人做的。二级预防就是无症状的，就是你得了病，在早期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人发现，然后这个时候呢，早发现早治疗，就防止这个疾病呢变成晚期。那么呢，这个就叫做二级预防。
嗯，
二级预防呢是我们的一个医疗诊所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癌症，如果你早发现，一期癌症90%的一期癌症是可以治愈的。你想象，如果一个病人得了一个一期癌症，他就我们医生在早期筛查中间发现了，然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或者是比如说宫颈癌，如果在早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把表面的那个宫颈去掉，很简单的一个手术，那么呢这个病人就治愈了，他就跟没有得癌症的人一样的可以活同样的寿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事情。所以早期这个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我们医疗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哪些是属于这个预防呢？像我们的乳房照光、直肠那个大肠检查、这个子宫颈检查，这些都是属于二级预防中间的。就是二级预防就是发现早期发现，然后早期治疗以后他就治愈了，没有了，或者呢就是他的那个寿命可以延长到跟普通人差不多了，那么呢这个就是属于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呢，我们就是病人已经有症状了，已经得了病了，我们防止他变得更严重，这就是三级预防。我们常做的三期预防的检查呢，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会替他每一年去做眼睛的检查，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三期预防，就是预防他眼底血管堵住。他如果早期发现有眼底血管开始有病变了，那么一个很小的激光治疗就把它解决了。如果是不治疗，他就变瞎了，就会突然一下看不见了。美国成人的盲人第一个这个病因就是糖尿病，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建议所有的糖尿病病人每一年要做一次眼底检查，这个就是属于三级预防。包括糖尿病的这个脚底检查，糖尿病的病人可以把脚的血管堵住的，那么如果是没有及时发现呢，可能会出现要截肢的情况，比如说大拇指可能要切掉，或者整个脚要切掉。那么在如果每年能够做糖尿病的脚检查，那么呢也可以预防这种严重的后果。这三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预防的三大类。我们常说到这个早期就是癌症的早期筛选。我们癌症早期筛选呢，在美国呢是有一套很成熟的体系。我举几个我们常规要做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成年人我们都要需要做的这个癌症早期筛选筛查的几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乳房照光。在美国呢，我们要求40岁以上的所有的女性都要每一两年做一次 乳房的倒灌。
嗯。
啊，一直要检查到75岁。75岁以后呢，如果病人还是很健康，他的寿命在75岁，如果是他寿命有可能活到就10年以上，他可能活到85岁以上，那么呢，他还应该要检查。如果是他的寿命，就是他已经到75岁，已经病的就是很多病了，那么呢，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下来，不做乳房的那个
检测，
照光检查。
嗯，
乳房照光检也是保险公司要求的。
嗯，
所以如果是40岁以上的女性没有去做乳房照光检查，那么保险公司也会可能会给你通知，你到时间做乳房照光检查的。这个乳房照光检查呢，是可以发现很多早期的乳腺癌的。早期的乳腺癌就是需要做一个局部的切除，那么呢，就可以90%的治愈率。乳腺照光它发现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一个钙化点。
嗯，
就是当那个照片发现有可疑的钙化点，
嗯，
或者是一个很小的结节，那么呢，医生呢就会建议你去做穿刺检查。
嗯，
穿刺检查以后，如果是发现是早期的癌症，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介绍你去乳腺外科医生做一个小手术，一般呢就做一个局部的切除。
嗯，
那么局部切除当天就回家了。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病人很幸运，在这个时候很早期就发现了，那么他就杜绝了他变成进一步的2期、3期的，4期的乳腺癌。那么乳腺癌1期和2期之间的这个相差是很大的，所以早期筛查是很重要的。
嗯，
另外一个常见的这个筛查呢，就是大肠癌的筛查。大肠癌筛查呢，以前是50岁开始，大概3年前开始呢，因为它的这个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在美国呢，把它提早到45岁。所以现在呢是45岁就开始做大肠癌的筛查。这个大肠癌的筛查呢，有几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普通的大便验血、大便的潜血检查。大便潜血检查呢，就是看大便里面有没有血。这种检查呢，很简单，诊所就会给一个试剂或者是一张卡，那个检测卡，病人把大便抹在上面，抹一点，拿到诊所马上去测一下有没有血。但是这个检查呢，它的敏感度呢，并不是很高的，它的敏感性呢只有70%左右。要每一年做一次。另外一种大肠癌的筛选检查呢，是一种检测大便的血加上 DNA 的检查，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叫做 colon guard。这种检测呢，是不光是可以检测到血，还可以检测到肿瘤的 DNA。检测到这个癌的大肠癌的敏感性呢，可以达到80%多到90%。这种检测呢，是每3年检测一次。就是你检测了一次，如果是阴性的，你可以过3年再检测。那么这两种检测呢，都是属于无痛性的，也比较方便。第三种的筛选呢，就是大肠镜。大肠镜呢，就比较准确，它不光能够看到这个癌，它还可以看到息肉。因为大肠息肉呢，是经常会发展下去的，就会变成癌。所以大肠大肠镜呢是在肠胃可以做。做大肠镜的话都需要打麻药，要事前呢要吃泻药，吃一天的泻药，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做大肠检查。大肠检查它会可以发现，一个是息肉，一个是这个癌。如果发现息肉的话呢，往往肠胃科医生呢就当场就会息肉拿掉。这个大肠癌，大部分的大肠癌呢都是从息肉发展过来的。所以如果是 医生发现了息肉去掉了，那么呢就是属于早期预防了这个大肠癌的发生。如果是这个病人发现息肉，往往呢医生会建议你3到5年以后，如果这个息肉化验出来是良性的话，往往是3到5年以后，那么呢再重做一次肠镜检查，看看息肉有没有新的息肉长出来。如果是大肠检查完全正常没有息肉，那么你可以10年不用担心，10年以后再做第二次的大肠检查。所以这个是大肠检查。还有第三种这个常见的这个早期癌症筛选呢筛查呢，就是子宫颈膜片。子宫颈膜片就是检查子宫颈癌。子宫颈癌我们是病人呢是21岁开始一直到65岁，一般是每3年检查一次。子宫颈癌呢往往包括了检测，一个是检测子宫颈的细胞，另外呢要检测子宫颈的有没有 HPV 乳头病毒。子宫颈癌在美国呢做子宫颈癌检测呢已经普及了30年了，这30年把子宫颈癌的这个发病率降低了60%，所以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检测是预防子宫颈癌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子宫颈癌曾经是女性癌症中间的第一位 No.1， 那么呢现在它已经降到了第4位了。所以在过去30年子宫颈癌在通过子宫颈膜片这个手段以后减少了60%。为什么能够减少呢？第一个就是它在早期，在癌病的早期就可以发现，在那么在它还没有形成肿块的时候，光是癌细胞有变，光是细胞有变化的时候，或者叫做癌前病变的时候，那么呢妇科医生就会把它那个癌前病变那个病灶把它切除掉，这个切除是个很小的手术的，那么呢就可以预防它的进一步发展成癌。现在呢这个还有一个预防针，预防那个 HPV 的那个预防针，这个预防针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打了，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在HPV 的是一个这个病毒是引起子宫颈癌的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病源，所以我们在癌症中间很少有癌症呢我们知道是什么癌什么东西引起的，子宫颈癌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癌，是我们是就是在医学界已经肯定了它90%的子宫颈癌呢都和这个 HPV 这个病毒有关。那么现在这个预防针就可以预防 HPV 的感染，预防了 HPV 的感染就可以预防子宫颈癌。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将来消除子宫颈癌。这个消除这个字很少用在癌症上面，但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子宫颈癌上面是用了这个字的，就是说以后如果每个女性都打了这个 HPV 的那个预防针，再加上这个子宫颈膜片，那么以后有可能我们消除这个子宫颈癌。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子宫颈膜片的重要性有多大。
对，
这个HPV vaccine 它的我们讲的预防，不是刚才我们讲的有3种预防，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那么这个 HPV 呢它是属于一级预防的，就是它是预防在得病之前，在得癌之前就预防了。那么呢子宫颈膜片它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那么属于第二期预防。所以这个子宫颈膜片它这两个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都在里面。所以在21岁到65岁的女性，我们是建议 每三年都要做一次子宫颈膜片检测。
嗯。
第四种那个早期癌症的筛查呢，就是肺癌。
嗯哼。
什么人要做肺癌的这个筛查呢？就是抽烟的人。那么有过20年抽烟的这个如果病人50岁以上，有过20年的抽烟这个烟龄，那么呢就需要做一个肺的 CT， 我们叫做低剂量的低辐射的肺 CT 检测，每年一次，这些也是保险公司全包的。我现在说的这几个这几个
检测
筛查，
嗯哼，
全部都是保险公司免费，任何保险公司都会包的。
嗯，
所以因为政府和保险现在是大力的在提倡这个早期筛查，所以而且呢，这个是对人的这个生和质量和生命的延长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所以政府呢要求保险公司，你们必须要给病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是免费的。
嗯嗯，
这个在全世界呢，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的，因为他要花量很大的这个资金来做这些东西。然后保险公司如果做不到的话，或者是医生不提供的话，那么呢，你的，因为现在保险和医生呢，在这个医疗治疗上面都会有打分的，那么呢，你的分数就会下降。保险公司这个分数下降的时候，那么政府给保险公司的钱就会减少。那么这样呢，也间接的影响到病人的这个经费。比如说，如果这个保险公司很多病人都不去做乳房造管，那么政府呢就会减少给这个保险公司的资金。那么减少资金以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呢就会病人的很多药，这个药他也不包，那个药也不包，因为他的资金不够了。所以这样呢，病人也间接的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作为家庭医生，
嗯，
就是每一个病人来，我们都会建议这些常见的这些癌症早期筛查，我们都鼓励病人要做，对病人有好处，对保险公司这个整个医疗的质量都有好处。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早期筛查，有可能有些诊所呢不一定会做，但是呢也是建议要做的。比如说副主动脉瘤，就是主动脉瘤，
嗯，
65岁以上的人，曾经有过抽烟的人，那么一辈子呢都应该做一次腹部的那个副主动脉瘤的B 超。
嗯，
还有呢就是前列腺癌的那个普查。前列腺癌的检测呢有一种指标叫做PSA 是一种抽血的检测，那么在50岁以上的人呢是建议要做 PSA 的检测，而且呢要加上前列腺的肛门指检，这两个加在一起对发现早期前列腺癌呢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 PSA 这个筛选呢现在还有一点争论，因为前列腺癌呢是个很特殊的癌，它在它的发病过程很慢很慢，就是它在它的10年，你就算不治疗，它10年的这个发展率呢也很慢，所以呢，这个前列腺的 PSA 的这个筛查呢，现在是有争论的。那还有呢，就是肝炎的筛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糖尿病人这个眼底血管的筛查，这些呢不是属于癌症，但是呢也是属于保健医疗保健中的一个筛选的，所以这些呢病人去到家庭医生的时候都应该问这几个，我是不是该做这个检测了，mammogram 这个乳房造管， 每一到两年要做一次，如果没做，我可以要求我的医生帮我做。大概大肠镜检查，5到10年，或者是大便检查1年，那么子宫颈膜片每3年。子宫颈膜片呢，现在的情况呢，很多人，很多妇科医生呢，可能不止，可能检测的比要求更多的，可能1-2年就检测一次，但是从指南上面呢是每3年检测一次，主要的这几个筛查的，我们家庭科医生经常要做的，每个病人来我们都会要求，然后病人很多情况下呢会有抵触的，病人经常会说，我乳房很好哦，我没有痛，没有摸到肿块，
对，
不想做，
嗯，
或者是有些病人说，我的大便很好，我每天大便很好，我不想做大肠检测，
嗯，
我不想，这个检测大便，这个女性病人呢，很多人会说，我已经更年期了，我已经收精了，我还去做妇科检查干什么？这些呢都是误区，这些这对乳房检测呢是要40岁检测到70岁，我们检测早期筛选，就是说要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筛选，所以没有症状你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叫做早期筛选，就是在你无症状的时候，在你没有感觉到有大便出血，没有感觉到有乳房肿块，这个没有大便变细，这个没有体重下降，没有这个子宫出血，在没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要做检测。等你有了这些症状，已经不叫做早期筛查的，那个时候已经晚了，那个时候已经多半已经不是第一期的癌症了，超过了，在第一期的癌症，你的90%的可能性，你就治愈了，就没有了。就以后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到了第二期、第三期，那情况就不同了。肺癌也是，有很多病人说，我不咳嗽，我抽烟，虽然抽烟，我不咳嗽，不气喘，我不需要检测，然后还会举很多的例子，说某某某邓小平抽了一辈子，你没有得肺癌，这个是一种误区的，你不要用。就是个别的个例来作为理由来做不做检测，要看整体，因为整体上，比如说就说子宫颈癌，我们整体它的做了子宫颈膜片以后，30年子宫颈癌已经降低了60%，所以不能看个人，不能看个别的人，只能要看整个群体的效果。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要特别想请巩医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像成人他必须要打的一些预防针有哪些呢？
对，预防针呢是属于一级预防。那么成人要做的要打的预防针呢，常见呢是5种。第一种呢就是叫做福鲁夏，流感针。流感针，是每年都要打的，这个我们现在最近呢大家都在打这个新冠疫苗，所以对流感针呢可能也就比较了解了。这个流感针呢，它是每一年的流感针呢是不同的，因为新冠就像新冠病毒一样，这个流感病毒呢它每年都在变异的，新冠病毒经常变异，流感病毒呢实际上跟新冠病毒是同一类的，所以它每年都在变异的。那么这个流感针呢是每一年根据前一年变种的变异的病株来制造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每一年的流感针是不同的，有时候流感针有这个效果很好，有时候可能效果不一定很好，因为它是根据前一年的病株来制造的，如果当年的病毒和前一年的很大的区别的时候，这个流感针的效果呢就会差一些。那么这个流感每年死于流感的人呢是很多的，所以流感中呢 是建议这个每个人都需要打的。那第二种针呢叫做替代品，就是一种叫做中国叫做白白破，就是白日克白喉破伤风白白破，我们叫做替代。那这个呢跟成年人是一辈子呢需要打一次，打一次以后，然后以后呢每十年呢还要打一次加强的。第三种呢就我刚才说过的这个 HPV， 这个 HPV 就是那个疱疹病毒，预防子宫颈癌的。这个呢是对我现在就没说这个小孩的，说成人的话呢 HPV 呢是打三针的，小孩14岁以上以下的呢是打两针，那么成人呢是要打三针，在半年之内。我们现在 HPV 的这个针呢都是九价的，大概就是十年前的话呢是两价的。什么叫两价呢，就是 HPV 这个病毒呢它有很多很多个亚型，大概有100个亚型，那么它会引起子宫颈癌的呢大概有十几个，有14个左右可以引起子宫颈癌的。然后其中最常见的两个亚型呢，最主要的两个亚型引起子宫颈癌的就是16和18这两个亚型。那么这两个亚型也很容易记，这个是两个中国人的好数字，这个这两个是16和18。
对，
亚型是引起子宫颈癌的最主要的。那么我们现在的 HPV 的这个疫苗呢是包括了9价，就是包括了9个亚型。所以三针在半年之内打完。现在保险公司，有些保险公司包这个针，像第一保健啊，还有他们可以免费打这个针，但是有些保险呢是不包这个针的。这个针呢一直要打到45岁，以前呢是打到26岁的。那最近几年发现这个针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把这个适应范围呢增加到了45岁。所以45岁以下的人，如果还没有打 HPV 这个针的话呢，我建议哪怕是自己掏腰包也应该要打。因为超过45岁以后呢，现在就超过了他的适应症。第四种呢就是叫做就是带状疱疹的预防，叫做 Shingrix。带状疱疹的预防针呢是预防带状疱疹，就是一种很痛的皮肤很痛的一种很红疹，一般都是老人得。这种针呢我们现在是50岁以上的人开始打，要打两针，在2个月之内打两针。这个针主要就是预防带状疱疹，大部分的保险都包的。第六种预防针呢就是肺炎针，预防肺炎针呢主要是65岁以上的人呢，所有的65岁以上的人都需要打一针，一辈子打一针这个肺炎针。65岁以下的有慢性病的，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有慢性肾病啊，或者是有慢性的心衰呀，反正是有大的慢性病，那么65岁以下的也可以打。没有慢性病的人就是65岁以上的人打。65岁以下慢性病的，比如说这个病人得了慢性肾病，20岁就得了，那么呢他就需要每5年要打一次。对于没有慢性病的人，65岁以上的，那么呢就是一辈子打一次。这个就是我们成人常用的预防针。如果是还没有接种这些预防针的人的成人，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到你们的家庭医生那里提出来，我需不需要打这5种预防针。
果林医生，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安信联合诊所的一些相关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诊所呢是20年前建立的，诊所规模呢是 Brooklyn 最大之一，诊所呢有很方便的各种各样的检测，包括心电图、超声波、心动图、24小时心电监护，包括血管的检多普勒、主动脉的多普勒检测，还有诊所内提供有实验室抽血，诊所呢是很方便的，诊所7天开门，每天8:30到5:00，不需预约，随时都可以来。诊所呢有多位医生和医生助理，大家都是有多年经验。我们诊所在 Brooklyn 很多新老移民呢都知道。
那像安信联合诊所设置的有内外全科，还有门诊手术，还有内科专科。
是因为我曾经有过10年的外科医生经验，所以诊所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手术，比如说受伤的、切伤的、某地方摔伤的，需要缝合，那么我们诊所是当天就可以缝合的，避免了很多病人呢要跑到急诊室去缝合。诊所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包括痔疮治疗、痔疮的激光治疗、痔疮的手术治疗，还有像脂肪瘤啊、粉瘤啊、脓肿啊，这些常见的小手术我们诊所都可以解决，可以给病人提供很多的方便，病人有内科的问题、外科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诊所。我们员工有30多个，各种各样的语言呢我们都有，有讲福州话的，有讲广东话的，台山话的，普通话的，欢迎大家参观。
非常感谢果医生今天非常详尽的介绍，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移民来讲，我相信这些信息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谢谢你，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关心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网罗全球健康资讯，报道医疗科研动态，
聚焦健康焦点话题，权威推荐纽约杰出华人医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纽约健康365节目。
纽约健康365节目由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独家冠名播出。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雅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纽约，世界之都，这里每分每秒交错着天量财富，海量信息，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信息却稍纵即逝，随时可能与您擦肩而过。您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您想选一所舒适的房子，您想找一个合适的他陪伴您共享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和感动。纽约中国广播网官方 APP 听见纽约，想您所想，为您所愿，我们以专业媒体的强大动员能力为您找到最精准的答案。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